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亲朋见证了修大法是有福分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3日。我是1999年初在亲属的引导下走入大法修炼的。在此之前，我对佛法一直很感兴趣，也读过佛教经书，但始终不明白佛法究竟是什么。直到看到师父的法，我被深深震撼。师父用如此浅白的语言道破了那么多天机，那是我在无数书中都找不到的。原来我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大法。第一部分，大法开慧开智，让我获得高技能工作。1999年前，我在县城城建系统的一个行政事业单位上班。当时城建局里修炼人很多，大家一起交流修炼心得，那段日子非常幸福。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2000年底，我和单位同修去北京上访，在火车站被警察拦截，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我们拒绝写不修炼的保证书，于是被单位停职。这份事业单位的工作当初是父母托关系才得到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我这样放弃，亲朋好友都不理解，觉得太可惜。当时家里条件很差，我只能外出打工。在朋友介绍下，我来到省城，在一个工地找到资料员的工作。虽然我原来在城建系统，但与实际施工差距很大，很多建筑术语我从未听过。我心里明白，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好，不能让亲友因为我失去工作而误解大法。我必须让他们看到，修大法是有福分的，不该失去的都会失而复得。我努力查资料，学知识，很快得到大家认可。年底时，我做的资料成了各标段的模板。工程监理让大家都来向我学习。随后有老板主动找我做资料。我开始有了工资之外的额外收入。第二年，工地老板让我做施工技术。我觉得自己不行，但老板说，人好就行，这么好的人难找。他了解大法真相，也信任我。就这样，我开始了更高技能的工作。在这过程中，我明显感到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头脑像开了窍一样。没接触过的施工工艺，只要看工具书就能理解，并能融会贯通。大学时，我对钢筋混凝土理解不好，觉得理科难学，但修炼后完全不同了。一次浇筑混凝土，材料问题耽误工期，老板让大家找原因，大家互相推责任。我说，咱们还是向内找找吧。老板立刻说，我就爱听这话，这话才对。从那以后，他更加信任我。给班组结算时，我做到一碗水端平，对老板负责不多算，对班组负责不少算。有班组私下给我钱，我都拒绝，并告诉他们我会认真结算，不会让他们吃亏。后来他们对我完全信任，不再核对账目。我把每个班组的结算过程都整理成册给老板保存。那时电脑还不普及，我都是手写。老板说他用了这么多技术员，我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就这样，工地里最难做、最容易引发争执的结算工作，被我用大法给予的智慧和端正的品行轻松解决了。第二部分，工作自己找上门， 各种证书顺利拿到。2009年底，我因家乡同修被迫害而受牵连，被非法关押六个月。出来后，家人告诉我，你老板等你，说你出来就去上班。其他工地老板也托人带话，让我去他们那里。朋友和家人的工地也给我留位置。亲友们看到，我修炼大法不仅没失去工作，反而是工作主动找上门。老板把越来越重要的工作交给我，即使我没做过的，他也信任我，说凭我的人品就能做好。于是我开始做工程预结算。预结算对技术要求极高，老板信任我，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提升技能。我参加全国一级建造师考试，一次性通过四科，又考了另一个专业的一级建造师，也通过了，还取得了全国一级造价师证书。这是造价行业最难的考试之一，通过率极低。我只有自考专科学历，却能通过这么多考试，全靠大法给予的智慧。同学们考了多年都没通过，最后放弃了，都很羡慕我。第三部分，老板找你做结算，真是有福了。工程预结算繁琐复杂，需要掌握大量技术、定额、文件，还要了解新工艺、新材料。一个大项目常有几百甚至上千项清单，每项都要对照图纸，用软件算量，极易漏算。我本着大法教我的标准，在哪里都要做好作证。几十元的小项我也认真算，有时我漏算了，大法会让我突然想起来，从不给老板丢钱。同事说，老板找你做结算真是有福了，技能高还细致，人品又好，现在上哪儿找这样的人？这些年工程规模越来越大，几个亿、十几个亿的项目我都能轻松应对，身体也像年轻人一样能连续加班。年轻同事腰酸背痛，我却精力旺盛。偶尔加班紧了，五套功法没做到位会感到疲劳，只要练功就立刻恢复。记忆力也越来越好，几年前的工程数据我都能张口说出。有一年，我一个人对咨询公司六个人核对7万平方米工程造价。他们说，姐，我们第一次遇到预算和算量都做得这么好的。他们改任何东西都要先问我。另一个标段派了好几个人，核对速度还比我们慢。一个年轻老板问我，咱们这年龄不服老不行啊，我感觉脑子越来越差，你呢？我说，我修大法反倒觉得脑子越来越好使。他很诧异，说他认识一位80多岁的老领导修大法，身体好得不得了，爬山都比年轻人强。我心里满是感恩，是师父和大法让我在世人面前展现这一切。第四部分，毫无保留帮助年轻人提升技能。我用大法给予的智慧，用最简洁的语言帮助年轻人提升技能。换单位后，预算部两个年轻女孩技术很弱，前任不教他们，怕他们学会。我来了后主动教他们，耐心解答，扩展讲解关键点。他们说，姐，你太好了，遇到你真幸运。女孩 C 家境差，学会技能后换了高薪工作。女孩 A 跟我共事6年，说跟我在一起踏实，心不累。她同学很多因为没人教而放弃了行业，她庆幸遇到我。她对外说我是她师父。我告诉她，世间只有一个师父，大法师父。她说以后也要学大法。现在他已在大型国企担任重要职务。2021年，我承接一个7.3亿的项目，带两个年轻人。他们说，姐，遇到你是我们这辈子的幸运。项目结束后，他们也都找到更好的工作。 还有一个做资料的女孩想学造价，我一点点教她。她说，姐，你讲的我一听就明白，别人讲的我听不懂。她相信我，也相信我信仰的必然是最好的。后来她在行业里做得很出色。第五部分，用大法教我的标准建立信任。结算工作常与咨询公司、地产造价人员、政府审核人员核对，双方利益不同，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用不好的手段。我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侵占别人利益，也不让老板吃亏。对方算错给多了，我主动提醒；我算错多要了，也主动纠正。对方不懂的，我小声解释，顾及他们的自尊。这样，我们建立了互信关系，合作顺利，也让我有机会讲真相。一位地产预算部经理信任我，后来把我介绍给施工单位做预算。他说，这是双赢，你人品好，我们不用仿制施工单位，施工方也能多收入，你也能多挣。事实确实如此，我做的预算最容易审核，减少了他们大量工作。在信任稀缺的社会，我用大法教我的标准建立了信任，工作变得轻松顺畅。这些年，师父安排了许多有缘人，有的我把握住机会帮他们三退，有的错过了，我心里遗憾，只能发正念，希望他们未来有机会得救。第六部分，你这是修大法得到的福报啊。我今年56岁，从离开事业单位到现在，每年收入都在增加。除了工资，我总能接到私活，年收入10万、20万是常事，最高时70-80万。从租房到给父母买房，再到自己买房买车，给孩子买婚房，我没有贷款，没有负债，还有存款。亲友说我幸运，我说这是修大法得的福报。他们半信半疑，但不反对。去年公司要我长期住外地工地，宿舍多人同住，不便学法练功，我辞职了。同事劝我，现在建筑业不景气，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你还挑剔。我只是觉得不能没有修炼环境。结果今年年初，就有人主动找我去大型企业做几十亿项目。亲友说，你这是修大法得的福报啊。同行说，你这是无缝衔接啊。一位悟性好的朋友说，姐，我从你身上看到善有善报，你真的不一样，并向我要转法轮，想学大法。我的孩子、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感受到因正念、善念而带来的福分，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感恩师父，弟子会精进不停，以报师恩。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患白血病的佝偻儿绝处逢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4日。我今年64岁，生逢在法轮大法红传的时代，我非常庆幸自己能赶上这万古不遇的机缘，成为师父的弟子。法轮大法中修炼，神奇的事例有千千万万，今天让我也来说一桩。我家住在黑龙江一个县级市的小村子里，小村紧邻城区， 我们靠种地为生。我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小磊，今年42岁。因为他从小患有佝偻病，身高只有1.4米，而且一出生就先天性耳聋，脾大肝大导致肚子大，所以是一个残障孩子。小磊天性善良，是非常听话懂事的孩子。因为耳聋，只上学到小学2年级就不念书了，跟我在家种地干活。小磊聪明能干，还能在家给我洗衣做饭。2024年4月的一天，小磊跟我在地里干活，出现了上喘的症状，50-60米的路都走不回来了，说累。我一看不对劲儿，就领他到市里医院检查，大夫说是得了肺气肿，打了点滴也没好使。我又带他去了哈尔滨市的医院看病，在哈尔滨医大四院住了10多天，被确诊为白血病。我不相信，又打车带他去了长春的大医院看病，经医生诊断还是白血病。我们想在长春住院治疗，因为没有床位，就又回到哈市医大二院住院治疗。住了一段时间，大夫告诉我们回家吧，没有治疗价值了，把我们撵出了医院。回到家后，我想这么重的病在家也不行啊，医大二院不让住，我们就又去了医大四院。在医大四院住了10多天，大夫又告诉我们别治了，治也治不起，赶紧回家，这是攻克不了的绝症，住到什么时候都是白扯。所有的亲戚听说小磊得了白血病，都劝说别治了，花不起钱，100万、200万全都扔进去也没用，根本就治不了。因为这种病没有特效药，无药可治。这时候小磊已经只剩下4颗血了。都说医院能治病，可是就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医治无望，只能回家等死。再无医院收留小磊，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回家了。回来的时候买了3盒生血药，一片药就500元钱。吃完3盒之后，我一想吃也没有用，就不让小磊吃了。二儿子在北京知道了，不让停药，又给买了1盒。我和小磊商量，吃药也没有用了，没有别的特效药，你跟我一起修大法吧，只有师父能救你，就走这条路了。他说行。我们俩就偷偷地把这盒药扔了，因为小磊就剩4颗血了，他那时候的状态是四肢无力，手脚苍白，脸色也煞白，人很消瘦。自打孩子得了这个病，我丈夫就总是哭，他一看孩子跟我学法练功，特别是练抱轮时都有点站不住，就骂我不让学练。我不被他带动，他骂我也领着孩子练。我领着小磊学法练功之后，他出现了拉稀便血的状态，之后就是赶着练功，赶着身体变好。原先小磊是脾大肝大肚子大，练功之后肚子不大了，脾和肝也都不大了，变正常了。因为小磊练功心诚，好的就特别快。被医院判了死刑的小磊就这么神奇的康复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当初全村子的人都知道小磊得了白血病，医院治不好，回家后我领着小磊练法轮功。他们都说孩子都这样了，本来就没有血了， 浑身没劲儿，脸煞白，还让孩子举着胳膊练功呢。都笑话我净糟践孩子。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大法弟子，我心里有底，因为有大法师父管着我们，我就是不动心，天天领着小磊学法练功。小磊可精进了，每天练两遍功，早上晨练的时候都是他先招呼我起床，白天再和我一起学法。小磊练功之后身体好了，村子里的人由当初的怀疑嘲笑改为赞叹，都说，哎呀，这孩子得了白血病，练法轮功好了，这法轮大法是真好啊。亲戚听说小磊的病好了，都不相信，都想要看看他。过年的时候，我把孩子领到城里的亲戚家，小磊有个姑姑是医生，一来就扒他的眼睛看，一看就惊讶地说，这孩子是真好了。小磊有个表姐在哈市也是搞医的，一看他的眼睛也说，是真好了。亲人们都由衷地赞叹，这可真是奇迹呀，法轮功真好。小磊在生命走到尽头时，修炼大法起死回生，是法轮大法创造了他重生的奇迹。这让我的亲朋好友和全村的父老乡亲充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伟大。如今我和小磊沐浴在法轮大法中，快乐的修炼，幸福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请听文章，题目是会计出纳采购一间单，老板很放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5日。我年过半百，此生最正确的选择便是修炼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使我道德不断升华，变得真诚、善良、宽容。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单位、邻里都跟着受益。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一、几个部门争相聘。我在单位工作时，员工较多，人心复杂，同事们喜欢说是非，在利益上互不相让，不轻易让自己吃亏。平时我不参与同事间的是非，跟谁都和善以待。如果和同事产生了矛盾，我主动找自己的问题，向同事解释道歉，消除隔阂和误会。我工作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一次单位需要将一同事调到其他部门，他的工作要我接手，等于我一人同时要做两人的工作，也不多给我报酬。我以修炼人心态，尊重领导的安排，没有怨言，接过同事工作认真去做。后来单位改革，对所有员工实行聘任制，先竞聘中层管理，再由中层管理自主选聘本部门人员，员工和部门实行双向选择。有同事落聘，没有被任何一个部门选上，而我被几个部门的中层管理人员争相聘用。最后我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个部门，我被几个部门争相选聘的事情在单位引起很大的反响。二、会计出纳采购一间单，老板很放心。后来我因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被迫离开了原单位。 前同事 A 当时自创公司做了老板，他得知我在网上找工作，主动打电话叫我去他的私企上班。其实在单位时我们少有交往。见面后 A 告诉我，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人不贪不占，道德高尚。我丈夫曾认识一个人，是位领导，有人给这领导送10000元钱，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他不要，而这领导要在以前是会收别人送的钱的。 A 对法轮功有一定的了解，对我在单位的表现有所耳闻，正因如此他才叫我去他那儿上班。当时 A 的公司管理一片空白，我就从零开始建立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管理体系。那时我做行政工作，老板 B 做财务工作。经过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后，两个老板都觉得我非常善良，人很可靠，工作踏实细致，不贪不占。他们决定让我同时兼财务工作。我从未接触过财务，对数字不敏感，怕出错，担心做不好。他们叫我边学边做，说我做财务他们放心。就这样我又同时接管了财务。因公司没招会计，所以会计和出纳工作都由我一人做。按常理，会计和出纳不能由同一人担任，这是财务工作的大忌。所以一般私企的财务要么老板自己管，要么是老板最信任的亲戚管，叫一个外人同时兼任的情形实属罕见。但老板 A 对我说，他对亲戚都不放心，但对我放心，并说这财务是我公司的后门，你一定帮我守住。随着业务的扩大，公司又成立了几个公司，这几个公司的账和钱仍然由我一人管理。老板的朋友曾提醒他，会计和出纳同时兼任怕出问题，老板却告诉朋友，我对他很放心，因为他是有信仰的人。我管理的这些年，公司的账务和现金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我除了做公司行政、财务工作，还兼后勤、采购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我的岗位是最好捞油水，但我是修炼人，不被现实利益所诱惑，不占公司便宜，不损人利己。每次在采购办公用品或因公消费时，为报销费用，我都要商家开票据。曾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商家问我，开好多金额，要多开吗？我说，不用多开，按实际费用开。我知道有很多人在采购时会主动要求商家多开发票，好多单位多报销费用。商家也为吸引顾客招揽生意，主动帮消费者多开票。有些给单位搞电脑打印机维护的，为维护长期合作多挣钱，会给管后勤的人回扣。这回扣实际还是单位承担，因为他会把耗材价格提上去，由管后勤的人签字确认，实则为两者串通搞单位的钱。对这类损公肥私的行为我也从来不做。我跟搞维护的人表示，我不要那些，我只是请他把我公司维护工作做好，耗材质量好点，让利给我公司，价格优惠点，这样他给公司的价格就优惠些了，公司就受益。我在对合作方提交的应结算给他们的费用清单和票据进行审核时，有时会出现合作方自己把账算错，把他们应收的钱少算了。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不告诉他们，按他们报给我们的金额支付的话，我公司就可以少付合作方的钱。但我想得替别人着想，人家做生意赚点钱也不容易，不能占别人的便宜，要按实际产生金额结算。 除非对方明确表示愿意让利于我们。于是我就会一遍一遍地认真核对，确认是对方真的算错后，我就主动联系对方，让他们按正确的金额重新开票或提供凭证，按实际费用给他们结算。平时我自己买东西时都是用现金支付，有时会出现商家多找钱给我，我发现后则立即主动退还给商家。老板跟我接触的时间长了，对我的了解也更多了，对我人品很认可，也对法轮功很认可。老板曾多次为法轮功仗义执言，有好几次当地公安局610及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这些人员以所谓的关心为名要骚扰我时，都被老板抵制，他主动帮我挡回去。他告诉那些人，有什么事情就找他，不要找我。有一次当地610人员给他打电话问我情况，他直接就说他很好，如果都练法轮功那才好呢。三，小区居民的评价。我上班的地方在一个小区的居民房里，自从来这里上班，我看到小区邻居都主动与他们打招呼，时间长了彼此就熟悉起来了。我看到小区邻居有困难就主动相帮，邻居也愿意找我帮忙。门卫是老两口，负责守门打扫卫生，他们工资很低，我常在物质上或其他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他们知道我练法轮功，对我印象很好，叫我小某，经常和小区居民说小某非对的，意思是说我人非常好。小区有个老头，平时都坐轮椅进出家门，楼门口有几级阶梯，为方便老头每天外出，他们就在阶梯旁铺了一道水泥斜坡，每次弄老头上下坡时，老婆婆都要人帮忙才能完成，很多时候她就找小区熟人帮忙。我每次只要一遇上，就立即主动上前帮他们，有时我也叫我同事帮忙，老两口很感动，常常对我说小某非对的。我公司楼上的邻居们只要有什么需要帮忙时，我都乐意主动相帮，他们有时来公司找我帮他们。这些邻居很善良，有时会拿点自己在小区种的菜或水果非要塞给我，我不好服起意就先收下，再另找个时间给他们回送点东西。我和邻居相处甚好，公司也跟着受益。有个邻居几次告诉我，我公司的人下班后有时忘了关大门，晚上他见公司灯开着，里面却没有人，就帮我们关上大门。这个小区的邻居中私下流传着小某非对的说法。我修法轮大法29年了，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纯净的心灵，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多太多，单位邻里都跟着受益。时值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修炼故事，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法轮大法，感恩李洪志师父将佛法弘传人间，让这佛光普照无数众生。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